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11月23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道指下跌 28.09 点，报 28,335.57 点，跌幅为 0.1%。 纳指上涨 42.27 点，报 11,548.28 点，涨幅为 0.37%。 标普500指数涨 11.9 点，报 3,465.39 点，涨幅为 0.34%。美国劳工部于当地时间本周四发布了每周失业救济金申领报告，截至10月17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78.7 万人，创三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之下此前的预期为 87.5 万人，此前一周经过修正后是 84.2 万人。此外，截至10月10日，当周美国国内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 837.3 万人，相比之下此前的预期是 962.5 万人。与此同时，失业申领救济金的人数也下降到了900万人以下，在本周之内，好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了今年对亚洲经济增速的预测，但其上调了对于明年亚洲经济增长的预测。 IMF 预计亚洲经济今年将萎缩约 2.2%， 下滑的幅度比6月预测要升 0.6 个百分点，因为印度、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下滑。该报告指出，尽管 IMF 上调了明年亚洲经济增长预测，但该机构仍警告说复苏将缓慢而零散，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受到的打击将会尤其严重。近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情况，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是72.278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0.7%。 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前三季度全国建筑业的总产值是16.9927亿元，同比增长了 3.4%。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网站10月23日披露的罚单显示，因存在未如实记录保险业务事项的行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的两家支公司以及一家的营业部合计被罚约140万元，几名相关负责人合计被罚约27万元。具体信息如下：北京银保监局责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海淀营业部改正并罚款40万元。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中国恒大发布公告，该公司已赎回由景城有限公司发行的本金总额为 15.65 亿美元的美元债，该笔债券在2020年到期，年利率为 11%。 至此，中国恒大在2020年已无任何需要偿还的债券。根据恒大披露的信息和市场消息多方面显示，本月十日以内，恒大已经连续三次偿还大额债务，累计还债的总额达到了294亿港元。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当地时间10月22日批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用于新冠成人患者以及12岁以上、体重40公斤以上的儿童患者的住院治疗，这是首批获美药管局批准的治疗新冠药物。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研发的抗病毒药物，原用于治疗埃博拉出血热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美药管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瑞德西韦仅能在医院或者能够提供类似住院治疗的护理机构使用。易车网于当地时间周五宣布，在近日举行的特别股东大会上，该公司的股东投票通过了之前达成的私有化协议。易车网表示，合并的完成取决于合并协议中规定的结束条件的满足或者放弃。该公司将与合并协议的其他各方合作，以满足成交条件并及时完成合并。如果完成，公司将成为一家私人公司，其美国存托股票将不在任何证券交易所挂牌或者交易。陆金所控股近日更新招股说明书。根据更新过的招股说明书显示，陆金所控股拟发行 1.75 亿股 ADS， 发行定价区间为每股 11.5 至 13.5 美元。根据其此计算，陆金所控股此次募资额约为 20.13 亿美元到 23.63 亿美元之间，与此前市场传闻的20至3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基本一致，符合预期。与此同时，由于陆金所控股上市承销商有2625万股 ADS 的配售权，如果承销商行使超额配售权，陆金所控股总发行规模则为 2.01 亿股，陆金所控股融资额也将对应增加到 23.14 亿美元到 27.17 亿美元之间。好未来公布了截止2020年8月31日的财年第二季度的业绩报告。好未来净收入为 11.03 亿美元，相较于去年同期的 9.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经营亏损为 4911.6 万美元，较去年同期的经营利润 6081.2 万美元，同比下降 180.8%。好未来的主营业务主要分为几部分，首先是小班学习和其他业务，包括学而思培优小班、力部英语以及其他项目和服务，这项占比是占总收入的 67%。 其中的学而思培优小班占总收入的 57%， 学而思的网校占总收入的 26%。 泰和集团于当地时间10月23日发布了第三季度的业绩公告。据公告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泰和集团的营收约为 28.07 亿元，同比下降 86.75%， 净利润亏损约 19.73 亿元，同比下降 193.01%。 泰和集团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行业、服务行业以及其他。近日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决定对京沪高铁票价进行优化调整，实行浮动票价机制，将京沪高铁时速300至350公里每小时的动车组列车二等座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将商务座、特等座和一等座与二等座的比价关系分别按照 3.5 倍、1.8 倍和 1.6 倍执行。近期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对爱前进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调查。根据公告显示，为追缴涉案资金，近期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会同北京市东城区金融办对本案中涉及前站、反哺信贷、小凡到期、普惠金融等平台真实借款人开展追缴工作。上述借款平台全体借款人必须依约履行还款义务，以免对自身信用造成严重影响或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列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失信人名录、冻结支付宝、微信银行账户、查封名下房产、车辆等资产，累计借贷超2300亿元，逾期42万多笔。当地时间10月21日，中国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上海旭盛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调查，而旭盛公司运营的 P2P 网贷平台名为钱多多。通报显示，截止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追缴现金1100余万，查封涉案房产350余套， 并冻结相关银行账户，追赃挽损工作仍全力进行中。警方已经获取了钱多多平台的相关数据，也已经聘请了专业司法审计机构对每位投资人的投资及出借资金进行确认，并追查资金去向。加州一家上诉法院周四表示， Uber 和 Lyft 必须将司机重新归类为员工而不是独立承包商，这一表态也再次确认了初审法院早些时候的一项裁决无误，对员工进行重新分类将代表着这两家公司被迫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此前这两家企业通过将司机视为独立承包商而不向他们提供作为员工有权享受的福利，如最低工资、加班带薪、病假和失业保险，从而建立起了庞大的司机队伍。可口可乐公司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该公司表示，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打压了消费者对软饮料的需求，根据财报显示，可口可乐三季度营收约为 86.5 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 83.4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9%， 而环比增长了 21%。 今日摩根士丹利将特斯拉公司的股票目标价从每股330美元上调至每股360美元。特斯拉在本周三公布的第三季度业绩表现不错，连续第五个季度实现盈利。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还表示，2021年的销售目标在84万至100万辆之间。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信息。黄金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报收于每盎司 1905.20 美元，涨幅为 0.03%。 近期贵金属是价格的上涨是由于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从而导致了金价的承压。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周五在 0.853% 到 0.86% 之间浮动。与此同时，近期美元汇率的下跌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消息。原油期货价格本周五收盘下跌，在本周的交易当中出现了三个星期以来的首次单周下跌。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 WTI 价格下跌了79美分，报收于每桶 39.85 美元，跌幅为 1.9%。 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12月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下跌了69美分，报收于每桶 41.77 美元，跌幅为 1.6%。 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在周五公布报告显示，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增加了6座，总数达到了211座。贝克休斯指出，美国钻井公司连续第6周增加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其实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以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的数量增加意味着产量可能上升，这对于油价来讲通常是一个负面的因素。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于当地时间本周三发布数据，截至10月16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下降100万桶，降幅小于预期。好，下面让我们来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全球大公司的动态。过去的一个月，从亚洲到美国的货物海运成本上升，原因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企业寻求在假日季之前补充耗尽的库存，为冬季的疫情恶化做好准备。以美国西海岸为目的地的航线的长期运费继10月1日上涨 37.2% 之后，上个周末又上涨了 12.7%， 运费比2019年同期高出 63.4%。 与此同时，从亚洲到美国东海岸的航线的运费也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25%。由于今年早些时候供应链受到冲击，美国库存目前处于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 Gartner 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总计7140万台，比2019年第三季度增长了 3.6%。 在持续的疫情大流行期间，由于家庭娱乐和远程学习的要求，消费者对 PC 的需求以及美国 PC 市场十年来的增长是最强劲的，从而推动了全球的市场。联想保持了在全球 PC 市场的头号地位，季度出货量升至1831万台，同比增长了83%。惠普的出货量为1450万台，1545万台，增长了0.7%。戴尔的出货量是1083万台，下降了4.6%。苹果的出货量是551万台，增长了7.3%。宏基是509万台，增长了29.5%。华硕是475万台，增长了12.9%。智能手机厂商外包商品开发的动向正在扩大。2020年上半年，外包手机在全球市场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承接这些业务的主要是中国企业，排名前三的企业代工份额超过70%。最大的华勤技术因接到三星的订单，2020年上半年的供货量同比增加了80%。排在第二位的文泰科技，2008年自己建厂之后，并转型为 ODM。该公司通过向小米供货发展壮大，代工领域也扩大到了无线耳机等等。马来西亚最大的货币服务业务 MSB 运营商之一的 Merchant Trade 与中国蚂蚁集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合作使 Merchant Trade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客户能够方便向中国支付宝用户进行实时汇款，以使资金存入与支付宝应用程序相关联的银行账户。该服务现在已经在 Merchant Trade 的81个分行以及在马来西亚的450多个代理处提供。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正在考虑出售其资产管理业务，该交易金额可能会超过30亿美元。富国银行已经与资产管理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讨论了潜在的交易。东京电力电网公司 NTC、NEC、NTT 通信、三菱重工工程公司、博报堂等5家日本企业将合作运营从2021年度在越南首都河内市开发智慧城市。各公司将提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IT 技术，用于打造可解决交通拥堵和供电等课题的城市。5家企业将在2021年度下半年成立运营公司。在智慧城市当中，东电、三菱重工将负责稳定电力等基础领域设施， NTT 通信、 NEC 将负责物联网及面部识别等安全相关业务，博报堂将负责开发面向居民的业务。空客公司 Airbus 计划从明年下半年起将其广受欢迎的 A320neo 系列单通道客机的产量提高近 18%。 对于一个受到新冠危机影响的行业，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家欧洲飞机制造商已经要求供货商准备从明年7月起将这款全球最受欢迎的客机月产量从40架提高至47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已经结束了对两例候选疫苗可能引起的神经系统副作用的调查，并于周五下午告知阿斯利康该公司可以继续其新冠病毒候选疫苗在美国的实验。 FDA 得出结论认为疫苗不是引起神经系统副作用的原因，但尽管也不能排除联系。该疫苗在美国的临床试验已经搁置了1个多月，相关研究在9月份全球范围内停止，因为一名英国参与者患病，但最近几周在英国、巴西、南非和印度都恢复了研究。美国强生公司 Johnson & Johnson 周五宣布将恢复新冠肺炎疫苗第3季度临床试验，目前正与全球范围内众多监管部门讨论相关事宜。该公司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其候选疫苗造成受试病患的医疗事故。当地时间12日，强生公司发表声明称，由于其中一名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症状， 已经暂停了进行该进行的新冠疫苗研究。强生公司表示，临床实验过程当中出现不良事件是临床研究的预期部分，因此在大规模临床试验当中出现暂停现象是并不罕见的。韩国食品巨头好利友控股公司23日表示，为进军生物领域与中国国营药企鲁抗医药签署生物科技项目投资合同，好利友和鲁抗将成立合资公司，分别持股 65% 和 35%。 好利友将通过此次合作项目发掘优秀的韩国生物企业，助力其进军中国的市场，并通过合资法人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并申请许可。鲁抗医药将负责生产和销售获得许可的生物制品。运动品牌集团阿迪达斯计划出售其旗下锐步平台，以摆脱这个多年来表现持续欠佳的美国品牌。美国服装集团 VF Corp 与中国安踏等对锐步感兴趣。阿迪达斯在2005年以38亿美元收购锐步，希望其成为耐克的主要对手，不过锐步的表现一直欠佳。芭比娃娃也成了新冠疫情中的最大赢家之一，美泰公司的这款旗舰玩具第三季度的销售额增长了 29%， 带动该公司同期收入增长 10%。 该公司表示，这是至少20年来芭比娃娃业务发布的最大财季销售额增幅。美泰旗下其他产品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在 Hot Wheels 的带动之下，该公司的汽车玩具业务销售额增长了 6%。 在 Baby Yoda 和 Uno 纸牌业务的推动下，包括动作玩偶、搭建玩具和游戏在内的业务销售额增长了 14%。 麦当劳中国阿里巴巴跨端官方会员店正式上线，这标志着麦当劳中国与阿里的全域合作全面开启。即日起，用户在支付宝 APP 搜索小程序麦当劳官方会员店，即可享受麦当劳全场景贯通的体验，包括在麦当劳内点餐的场景、远程订购麦乐送外卖场景、线上购买口碑卡券的场景，以及会员消费积分场景等等。同时，平台还横向打通了麦当劳中国淘宝本地生活的会员体系。红利城商业集团与全球知名的百货公司老佛爷百货隆重签约，宣布贵阳海豚广场正式引入老佛爷百货作为主力店，这将是老佛爷百货继北京、上海后的在中国开设的第三家店，亦是西南地区的第一家老佛爷百货。店铺占地两层，共11500平方米，预计在2022年的春季开业。宜家今年晚些时候将在瑞典开设其第一家完全二手商店。宜家宣布将从27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中回购旧家具，作为其环境友好努力的一部分。宜家正在尝试建立一种循环商业模式，在这种商业模式当中，其材料和产品将被转售或者回收。宜家出售不需要的二手商品的客户将获得重新购买新物品的优惠券。二手的物品在商店出售，所有无法出售的商品将会被回收。从明天开始，宜家计划在每家商店都设有专门的区域，人们可以在这里购买或者翻新家具。日本东方乐园公司 Oriental Land Company 透露，针对东京迪士尼度假区的年卡，如果年卡有效期与度假区的停业时间重合，将自10月23日起进行退款，年卡的有效期不进行延长。东京迪士尼的度假区七月重启营业时，曾表示将讨论包括退款和延长有效期限等在内的各种选项。本次的退款对象为有效期限在2月29日之后的年卡，退款金额按天数计算。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财报的信息。海康威视公告公司2020年的第三季度 营业收入为177.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是11.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1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5.7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8%。长城汽车发布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第三季度其营业总收入为262.1亿元，同比增长23.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4.4亿元，同比增长2.9%。2020年前三季度，长城汽车营业总收入约621.43亿元，同比下降0.69%，净利润约25.87亿元。德国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公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的业绩，第三季度营收同比下降6.9%至403亿欧元，但环比大增33.5%。雷诺集团发布了2020年的第三季度财报，总收入达到了103.74亿欧元，同比下降8.2%，汽车业务总收入为89.48亿欧元，同比跌幅为7.4%。七月至九月，雷诺集团全球销量为80万6320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1%。其欧洲地区的销售是40万5223辆，下跌了2.9%。欧莱雅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在截至9月30日的第三季度之内，欧莱雅销售额达到了70.37亿欧元，同比增长了1.6%。第三季度活性化妆品的销售额录得了7.38亿欧元。开云集团 Kering 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的业绩，集团营收是37.18亿欧元，同比下降了4.3%。其核心品牌 Gucci 的销售额下跌了12.1%至20.88亿欧元。巴克莱银行 Barclays 公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营收为52.04亿英镑，同比下降了6%，税前利润为11.47亿英镑。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 公布了2020年的第三季度业绩，总营收同比下降20%至88亿美元。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